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夜必早就燃，大中夜你儿。这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朋友之间的交谈，我在上一次加了一个自己交朋友失败的例子。虽然刘然后来与那位朋友重归于好，但却无法做到和好如初。细想一下，大概是因为朋友怕我再评论他的行为，从此以后不再对我无话不谈了。刘然真是吃一堑长一智了。除了不要过早对别人的话题做负面的评论外，耐心的听朋友谈话，甚至是积极的听朋友谈话，也是交友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自从我不加就发誓的评论了那位好友在交男朋友上的做法，而导致友谊出现了裂痕以后，刘然就比较注意不要急于发表意见，与别人谈话的时候多用耳少用嘴。谁知有一天，有一位朋友埋怨我说，他觉得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反应冷淡，有时候甚至觉得有点冷漠，不知道是不是在听他说话，这种感觉使他受到伤害。哇，我听了他这番话后觉得很意外，自己从来没有觉得冷淡过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甚至达到了伤害别人的严重地步。原来问题在指定，因为怕评论别人的谈话，就等于撒缄其口。如果无意当中做了一个消极的听众，而不是积极的听众，怎么样才能做一个积极的听众呢？直接表达积极倾向的方式，用语言上和非语言上呢？语言上，比如要求对方补充说明一下，表示你有兴趣知道更多一点他所谈论的话题，还有提出问题，简单重复一句对方谈话的内容，或尝试性的解释对方的意图等等，都是很好的积极倾听的方式。有效呢，非语言积极倾听的方式则有点头、目光接触、身体前倾，随着交谈的内容而变化，表情也有所变化，同意对方观点，露出会意的微笑，对谈话内容觉得稀奇、同情等等，表情都会有相应的改变，而不是人虽然在，心思却神游到不知道哪里去的了。一旦让朋友有了这种感觉，他必会觉得你冷淡了他，从而伤到他。假若他不告诉你这种感觉，天长日久你都认不得为什么这么好的朋友不再跟你亲近，究竟问题出在哪里了。幸好刘然的那位朋友把他的心理感受告诉了我，使我又学习了一个功课，在交朋友的时候做一个好听众，一个善于倾听而又不麻木发表评论的听众。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你心里是不是叫起来了？哎呦，有话就说，没的话就不说，哪里有那么多讲究。我认得世上或许有很多种体会到朋友好意的人，不计较不小心冒犯了自己的人。不过若是能注意一下交友过程中与朋友的谈话应注意的方面时，你就会获得更多更长久的友谊。
主耶稣说，烦劳苦大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繁忙的生活很少有机会能够放松下来夸夸歇歇，每天都奔波马路，走出马归呢。好好回在想，到底是在忙些哪呀？闲话家常，陪你一起闲聊人生。
今天您的心情如何呢？欢迎你收听闲话家常，闲聊人生。希望这个小栏目可以给你带来愉快的心情。正常的情况下呢，没得一个人是可以100%的欢喜快乐，不会整天笑嘻嘻呢。人总会遇上烦恼的时候，只是各个人可找个面对，就会有不同的好果。相信每个人都渴望无忧无虑呢。然而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是没得烦恼呢。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公式，忧郁指数呢就等于烦恼除以信心。人的忧郁指数是其烦恼除以信心所得的值。换言之，信心是烦恼的坟墓。也许我们每个人的烦恼都不一样，我们却都常常必须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源泉。无论我们所面临的烦恼是哪样，如果我们的信心足够大，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烦恼的坟墓够大，则处起来呢，我们的忧郁指数就顿时化小的了。说到烦恼的坟墓，很喜欢比较两位诗人，一个呢是以色列帝国的杰出领袖大卫王，一个呢是拿他的李后主李煜。这两个人有很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独唱的作家，都是一国之君，他们也曾在战争中留下诗词作品。然而他们在面临类似压力的时候都会留下作品，虽然都显露出了无奈和哀伤，但最后所流露出的整体风格大不相同。李煜的作品与美然写道：春花秋月何时了，花事知多少，小老昨夜又东风，姑姑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许多愁，恰似一家春水向东流。类似的情景底下，大卫在遭遇背叛几近亡国的时候也写过一首诗，开头写的：我的敌人何其家珍，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住神的帮助。看起来跟李煜一样都是一个愁，但大卫在同一首诗里面接下来继续写的：但你耶和华是我四面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呢。在心理学上，一个人的诗词散文作品可以投射出一个人的内心观景。李煜跟大卫都在面临类似的压力，但大卫王却明显有的盼望。刘亚刚保证，如果有忧郁指数两级，跟李煜和李后主他们都各自测一下的话，那么李煜呢这个忧郁指数绝对要比大卫高很多。为哪呢？关键就在于大卫是有信心呢。他的很多诗词当中都不断的透露的起，他相信上天凡事都有美好的安排，相信上天必不苦待人，相信无论环境如何，上天必会保护他。有很多人问，信了耶稣以后，可是就可以无忧无虑一帆风顺呢？也许有人会这种拍得胸膛的保证，但刘然不以为然，因为刘然相信信仰最可贵的地方不是会为我们移除一切的烦恼源，而是可以为我们加大烦恼的坟墓，可以操练我们的信心的大小，进而让我们把忧虑化小，凡事乐观以对。顾客在面对压力源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是：主啊，求你为我改变那件事。但这些年除了上述这种祷告，
丽莎开始妈妈呢抓了气球，主啊，求你赐我感到的信心，让我有勇气可面对那件事。我们要开始休息，求上主来教导我们的信心。不是说前面那种祷告不好，但在个人的经验里面，后面的祈求更能让我们获得内心的平安喜乐，甚至能够让我们在整件事情当中经历到意外的惊喜。记得这个发禅时很简单，只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面对，就会有不同的成果。这个发禅时就是忧郁之术等于烦恼出于信心，信心是烦恼的坟墓。让我们在遇着烦恼的时候一起学习可教导那烦恼的坟墓，而忧郁之术化小，烦恼就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情了。
人若转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开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路加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加，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今天我要和你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那些事情可可信。那么你首先要明白，圣经等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这些所谓的经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不一样在哪点呢？首先，圣经是上帝所启示出来的，是上帝的灵的启示和感动的历史历代的仆人写成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圣灵是总编辑。圣经从第一卷的创世纪到最后一卷的启示录，前前后后相隔将近1600多年。然而等的内容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启示上帝永远的旨意和救恩，并且以独一的真神造物主的第一身份来向世人启示和教导。我们反过来看这个世界上各个宗教的各种经书，从来都没有以造物主独一的上帝的身份来向世人启示的自己，只是以某某教主、某某人的某种发现或者某种宗教的哲学来教导人。所以等的源头是出于人呢，正是因为这些经书都是从人而来呢，而不是从神来呢，所以那些理论往往都是非常片面，而且漏洞百出，更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呢。其次就是除了圣经以外，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的哪一本经书可以将宇宙的来源、人类的来源和历史，还有世界末日的预言都全部启示出来，因为都不是出于上帝的，就绝对不可能说出这个宇宙的开始和结束。唯有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才能够将宇宙的起源和终结完完整整的启示出来。还有就是圣经以上的真理已经得到历史的印证了， 就比如说曾经提到的诺亚方舟，现代的科学家就已经找到过古代的方舟，发现了等的尺寸和圣经里面所写的尺寸是完全一致的。又从考古发现当中就晓得古代真的是出现过洪水，这些考古结果都与圣经是完全吻合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早在公元前580年，圣经一首呢以赛亚书40章22节就已经说上帝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就说明地球是圆的。但是呢那个时候人类的科学知识是非常肤浅的，根本就不可能晓得地球是圆的，相反呢他们认为地球是正方形的。难怪的后世呢很多科学家呢很多疑难都能够在圣经的记载的时候找出答案。又比如说圣经预言说那些不愿意相信耶稣呢甚至帮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以色列人将来要复活，结果事情就真的像圣经所预言的那种就发生了。以色列人竟然能够亡国2500年之久，还没有被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同化，得分重新复国，而且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之下复国呢？你说个奇妙。其实这些不光是过去的历史，还是我们的将来，这一切都完全在上帝的掌管和主宰之中。大到人类的历史，大到世界的历史，小到我们自己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其实都在上帝的主宰和掌握之中。愿上帝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陆佳，欢迎你下一次收听《信仰不迷茫》。
耶稣说：“我是道路和真理和生命。”
耶稣，我感谢你，你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让我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主耶稣，我仰望你，你带我走过每一个脚印。耶稣，我爱你，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也愿意。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爱你，不会让你白白牺牲了自己。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耶
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
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爱你，不会让你白白牺牲了自己。
我感谢你，我仰望你，我荣耀你，主我爱你。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Thank you.